弟兄姐妹平安。这段时间来到教会，比较少看到弟兄姐妹的笑容。我觉得大家都很忧虑，特别是来到教会，群众聚集的地方，我觉得你们都充满了担忧，整个脸上都没有什么笑容，很紧张。但圣经上怎么说？你们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定的旨意。又有另外一处经文讲说，你们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祈求感谢，将你们心中所想的交给神，他必将出人意外的平安放在你们心里头。所以求神来帮助我们，如果可以向你的左右微笑一下，感谢神今天我们一起能够来敬拜他。我希望我们的教会里头充满了平安，充满了喜乐，充满了祷告的声音。刚才我所读的这两句经文有一个共同点，都在讲祷告。我们若不祷告，世界就夺去你的平安；我们若不祷告，世界就夺去你的喜乐；我们若不祷告，你就跟着世界一块行。这是何等样危险的事情！求神来帮助我们，我们一同低头来祷告。恩的主，求你四维安营在这块地方，因为这是圣地，是分别为圣之处。求你来保守我们，遮盖我们，在你的大能翅膀荫下，救我们脱离一切的试探，救我们脱离一切的凶恶，使我们欢欢喜喜、快快乐乐的仰望这位为我们创始成终的耶稣。主，你是我们的盼望，是我们的明光，愿你来坚固我们的脚步，坚固我们的眼目，使我们专注的在你身上仰望你，寻求你的面。也愿你今天用你的荣光来照我们，用你的笑脸来帮助我们，使我们的心能够再一次坚固。我们就向你现在仰望，把一下时间交托在你手中，求你向我们众人来说话。这样祷告祈求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小时候很喜欢做纠察队，在学校里头，我常常带着纠察队的背章。小学的时候，纵使不是我执勤，我都带着。我很喜欢吹哨子，为什么？因为吹哨子会引起注意，大家都会看我，都会注意我，所以你们在什么场合里头会看到有谁会看到有人吹哨子？什么场合？啊，球场，球场，还有呢？啊，交通警察，啊，交通警察，我们当兵打仗的时候也吹哨子。好，吹哨人，今天我讲到的题目，这个词源自于19世纪，警察发现有罪犯的时候，他会吹哨子，让其他的警察的同仁能够协助他，或者是借着吹哨子引起民众的注意。但也有人说，这个吹哨人这个词是来自于体育竞赛中裁判吹哨子是指犯规行为的动作，这个吹哨人的名词的来源。现代掌握权力的政府或者是企业庞大组织，若是发生贪污、贿赂、官商勾结等违反法律道德规范、侵吞公共资源，或因为制度管理上的漏洞 威胁到大众的利益，如果有人去揭发这类的事情，使大众去关注不法之事，或者是提醒避免更大的灾难，也有人称这个叫做吹哨人。所以因为吹哨人敢怒敢言，敢对抗威权，撼动盘根错节的这些利益团体，所以往往被人视为烈士。但也有人会说他们是国家或者是组织的叛徒，出卖组织的人，所以欲除之而后快。所以被揭发弊端的政府或者是组织，他们第一时间往往采取的是报复的行动。所以吹哨人通常会面对法律诉讼、刑事指控、抹黑、污蔑以及停职。当然最极端的手段就是什么？暗杀。所以这一次我们国内新冠状病毒的疫情，就是由一位叫做疫情的吹哨者李文亮医生率先向外界披露疫情。所以今年1月3号，武昌分局中南路街派出所，他就以网际网络上发布不实言论，对李文亮医生提出严厉的警告，认为他造谣生事，引起社会动荡不安。但李文亮医生认为自己只是实话实说啊，并非造谣。但公安如果训诫他，如果他不听从，继续从事所谓违法的活动，将会受到法律的制裁。我想各位都看过这个新闻，最后李文亮医生只好签署了训诫书。而随着病毒疫情的快速发展，死亡和感染病例的增加，国内各大城市封城，也再没有人认为李文亮医生是造谣的，反而称他为吹哨人。他率先提醒单位机构众人的注意，能够赶快遏制病情的发展。只是李文亮医生后来自己也感染了新型冠状病毒，于2月7号过世。所以今天的讲道题目就取自于这个新闻事件，叫吹哨人。旧约的先知也类似吹哨人的角色，先知由上帝所兴起，奉派向悖逆的君王、不圣洁的祭司、不公义的官长、行恶的百姓说话，指出各阶层的罪恶，提醒他们要回转归向神，躲避神的刑罚。可是先知的话常常是忠言逆耳，遭人蔑视讥笑。以赛亚书30章第10节，当时这是当时的人听到先知说的话，他们的反应，他们对先见说，不要妄见不吉利的事，对先知说，不要向我们讲正直的话，要向我们说柔和的话，言虚幻的事。人很讨厌听先知竟说这些不吉利的话，先知正直的话让人听得很不舒服，他们要先知报喜不报忧，他们只想活在虚幻的美好里头。所以先知的劝告无人留意，可是先知必须忠于上帝的托付，因为是神要他说话，所以他必须要说，纵使人们不喜欢听，他还是要说。所以先知的下场通常很悲惨，叫你不要说你还说。 所以他们常常会遭到掌权者的杀害、羞辱、监禁。希伯来书一章一到二节这样说，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的儿子晓谕我们。过去以色列人掩耳不听先知的话，上帝告诉他们，你们这样做是自取灭亡。百姓说，我不要听，我不要听。于是他们真的就灭亡了。现在神借着基督耶稣也向末后的世代发出先知的言语，猛吹哨子，提醒世人免得走向灭亡。耶稣常说，有耳听的，有耳可听的就怎样，应当听。但重点是，人愿意听吗？我们愿意听吗？今天透过这段经文，我们来看到十字架下面有一群人，他们所反映出来的心态。第一类人在第29节到36节，有祭司长和文士，有从那里经过的人在十字架底下辱骂戏弄耶稣。比较特别的是，与耶稣一同钉十字架的罪犯，连他也一块儿在讥笑耶稣。更有一个，他听到耶稣大声喊叫，跑去把海蓉沾满了醋要给耶稣喝。不要以为这个人很好心要给耶稣解渴，根据历史的记载，喝醋可以使钉十字架的人保持清醒，不会昏死过去。钉十字架的人会口干舌燥，基于本能会想要喝醋，会喝水，会想要解渴，可是一喝就怎样，就清醒过来。还有延长了十字架上面锥心刺骨的时间，这是当时罗马帝国要折磨十字架上的人用的方式，他们要越慢死越好，所以透过喝醋来延长他的痛苦。所以这个人他要给耶稣喝醋，还要延长耶稣的痛苦，只因为什么？只因为他想看热闹。他延长耶稣的痛苦只想满足他的好奇心，因为他说，我要看看以利亚来不来救他。所以这是第一类人，辱骂、戏弄、讥笑、看热闹的人。这一类人除了祭司长和文士，他们是掌权的人。我们知道他们把耶稣押来是因为嫉妒，上一次我们经文里头有读到，比拉多是知道这些人是因为嫉妒耶稣，所以他们把耶稣押来要处他死刑。耶稣是他们得力的障碍、阻碍，所以他们要把耶稣除掉。除了这群掌权者，其他的人我给了一个名称，通常叫做顺民。顺民是什么？就是说掌权者说这个人是圣人，他们就歌功颂德；掌权者如果说这个人是十恶不赦的人，他们就齐声指责。经过十字架的下面的人，他们就辱骂，因为他的罪名，因为掌权者说他是一个十恶不赦的人，他们就齐声的辱骂。顺民他看不清楚事情的真相，他也没有分辨的能力。一来是因为在威权统治底下已经被洗脑，二来是所处的环境，他们的信息是单一的， 他们没有更多的信息帮助他们做判断；三来是因为事不关己，己不操心。什么会引起他的注意？热闹，所以他就喜欢看热闹。这样的掌权不单单是在各种不同的政治体制下都会有的事情。我自己在台湾成长，我们从小的教科书讲了一个伟人的事件，这个叫做吴凤，甚至有一座庙为他所盖，大家歌功颂德。他做了什么？他做了一件事情。当时台湾的原住民有猎人头的习俗，他们叫出草，每逢节气一到，他们叫出草，换句话讲叫猎人头，要把人头祭他们的神，祭他们的神灵。那到了民国时代，这个是一种陋习，所以吴凤就说，就跟原住民沟通，可不可以不要这样子再随意杀人头出来出草了，可不可以取消这样子的习俗？原住民当然是不肯，这个是我们的习俗。所以原住民说不行，我们节日到了一定要出草。那吴凤是当地的父母官，劝说无效，所以他就告诉原住民说，那这样好了，再过几天有一个人会身穿红袍，骑着马经过某某地方，你们看到他们，你看到他，你们看到他就可以猎他的人头，寄给你们的神好了，就他了。好，所以原住民一听，那当然就很开心了。好，那这事情就这样讲定了，所以就回去了。所以等到那一天的时候，原住民就出来出草，看到果然有一个人身穿红袍，就猎了他，砍了他的人头。等到他们一看，发现这个就是吴凤自己，他牺牲他自己，让原住民猎了他的人头。所以原住民非常的难过，因为这个父母官对他们很好，所以因此就放弃了猎人头的习俗。我们从小就读了这个教科书，觉得吴凤舍己为人，我们对他的精神非常的感佩。近期发现原来是骗人，他原来是个贪官，因为欺负原住民，所以被原住民给杀了。但统治者为了要控制人民，不让人们对于统治者这种集权的统治或者是败坏的统治产生反感，所以就编了一个故事。当这个故事现在被揭露出来，原来是骗人的，可是这么多年大家都在读这个书，大家都接受这样的教育，直到现在还有人不相信这是真的。吴凤的庙到现在仍旧有人在拜，这就是在威权统治底下已经被洗脑了，没有办法去分辨事情的真相。这类的人长期处在威权中，权威者告诉他什么他就信什么，从来没有怀疑。直到有一天他发现，原来长久以来所信任的这些权威告诉他的也是谎言，这样的人他的世界就会天翻地覆。通常这一类的人最后会变成怎么样？会变得什么都不相信，因为他已经没有分辨真假的能力，他也不知道自己该相信什么了。他们害怕再次被骗，最后只相信自己眼睛所见。可是眼睛所见呢， 又不一定是事实，他也看不到全面，所以他干脆只关注自己，我把我自己过好就好了，不要跟我讲那么多，我生活过好最重要。这就是第一类的人，可能也是我们过去大部分的人，我们就是这样子过来。第二类的人，百夫长跟随又服侍耶稣的妇女，还有近前等候神国的义士约瑟。这位约瑟在约翰福音中说他是耶稣的门徒，但因为怕犹太人，所以暗暗的做门徒，这记载在约翰福音19章38节。我先讲妇女和约瑟。无论是光明正大的跟随的这群妇女，或是暗暗做门徒的约瑟，他们都是耶稣的门徒。这群门徒是上帝，这群门徒很特殊的地方在于，上帝要用他们来做一个非常重要的见证，耶稣在十字架上死亡的真实。他们见证了耶稣真的死了，这是这群门徒的被拣选被的特殊的用途，他们要做耶稣死亡的见证。所以约瑟向比拉多求得耶稣的尸首安放在坟墓当中，并且用一块大石头挡住墓门，妇女们也都看见了。当然见证耶稣的死是为了马可福音16章铺梗，因为在16章他们也要见证耶稣从死里复活。只不过在这里这群门徒能做的，圣经上讲说他们只能远远观看，他们只能为耶稣收尸。但这也是这段经文的特点，因为圣经上记得说这是预备日，是安息日的前一日，人所能做的到此为止，他们再也做不了什么了。但接下来是上帝开始要工作，人做的就这样子，远远观看，他们只能收尸，他们什么都做不了。但接下来安息日之后，上帝开始工作了，因为马可福音中耶稣常常在安息日行善救命，现在在安息日的主更要借着他的生命做成救恩，拯救世人。这段经文当中有一个特别的人，是百夫长。这位百夫长他是押解耶稣到各个他并监督十字架酷刑执行的人。这个百夫长他同时也是验尸官，所以第44节比拉多诧异耶稣已经死了。根据记录，在十字架上通常会活个3到7天，但耶稣很快就死了，受尽了折磨，所以比拉多非常诧异，死得那么快，便叫百夫长来问他耶稣死了久不久。既从百夫长得知实情，就把耶稣的尸首赐给了约瑟。所以这位百夫长他同时也是验尸官，百夫长将耶稣从兵营押解出来，一路看耶稣肉体心灵饱受折磨，再到各个他钉十字架，直到第38节看见耶稣喊叫断气。所以这位百夫长过去应该执行过很多十字架的刑罚，囚犯死前凄厉的哀嚎，愤怒的咒诅，无望的哭泣，对这位百夫长来说他应该也听过不少。但是跟第一类人不一样的地方，在第一类人看耶稣的痛苦 好像在看娱乐节目一样。耶稣越痛苦，他们就越开心。可是这一次，百夫长看见十字架上的耶稣，虽然他听不懂耶稣用亚兰语说的话，以罗伊以罗伊拉玛撒巴各大尼，听不懂，但他却有莫名的感动，说这人真是神的儿子。他看过这么多人被钉十字架，但就这个不一样。哪里不一样？最奇特的地方，就是因为这位百夫长他是罗马人，罗马人深受希腊文化的影响，希腊文化认为王君王是神明的子嗣，这希腊人的想法，甚至认为拥有神的能力能够行神迹，所以称为神的儿子。可是十字架上的耶稣，他并没有展现什么大能，更没有行什么神迹救自己脱离十字架。因此对这个百夫长来讲，他所看见的这位王，犹太人的王，颠覆了他文化当中他对神儿子的这种刻板的想法。这也就是马可写这卷福音书的目的，透过百夫长的话，让那些以为天国是政治和军事上光荣得胜的人能够明白过来，神的国的开始是失败的，是羞耻的。弥赛亚并非是大众所期待的解放者，这位神的儿子必须从苦难和十字架的角度来认识。所以百夫长他是个验尸官，妇女们他们看见坟墓的门口被大石头挡住，约瑟亲自把耶稣的尸体从十字架上解下来安放在坟墓里头。这三种人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见证了耶稣基督的死，而基督耶稣的死正是他们认识救恩的开始。基督耶稣的死也是上帝工作的开始，基督耶稣的死正是神国的开端。所以每一个要进入神国的人都要与基督耶稣同死。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我们一起来念，请。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基督耶稣为什么要为我们舍了他自己？基督耶稣为什么要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因为他爱我们，因为他爱我们，为我们舍己。弟兄姐妹，看到这一次新冠状病毒的疫情不断的扩散，感染人数不断的攀升，恐慌也快速的蔓延，每个人都很担忧，很焦虑，很怕一个不谨慎就被传染。根据目前的数据显示，新冠状病毒的死亡率是2%，2%，人都害怕死亡，我们都会害怕死亡，上帝知道，因为他造了我们。希伯来书二章14-15节，希伯来书二章14-15节，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 亲自成了血肉之体，特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并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我们都怕死，我们之所以会死，是因为我们犯了罪，罪恶捆绑了我们，而罪从魔鬼而来，我们怕死，所以被魔鬼控制。但基督耶稣来，他就要借着他的死败坏那掌死权的，要败坏魔鬼的工作。罪的工价乃是死。我最近看了一篇文章，写得非常好。新冠状病毒的死亡率是2%，但罪的死亡率是多少？100%，100%。你我原本都会死在罪恶过半当中的，但基督耶稣爱我们，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使我们可以信靠他得着永生，借着他的死代替了我们的死，借着他钉十字架代替了我们上十字架。所以我们与基督耶稣已经同钉十字架，我们已经与他同死了，在罪身上我们已经灭绝了，如今我们要与他一起同活，借着基督耶稣活在我们的里头。我们活着就显明了他对我们的爱，所以求神来帮助我们。这个图片非常好玩，我以前看到说非常喜欢这个图片，当时电影复仇者联盟非常的夯，大家都很喜欢看复仇者联盟里面每一个英雄角色都有他的能力，每一个人都有那种毁天灭地的能力。但这个图片非常好玩，耶稣把它放在中间，然后上面写着，这就是我拯救世界的方法，跟你们不一样，跟你们不一样，跟所谓的英雄人物完全的不同，这就是我拯救世界的方法。基督耶稣用什么方式来拯救世界呢？借着十字架，借着人看以为的失败，借着人看以为的羞辱，但是却借着他的死亡胜过魔鬼的权势，借着他的死亡释放我们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所以求神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真明白基督耶稣的死，并且圣经上说我们要效法他的死，使基督耶稣的生在我里面活过来，我们成为一个从死里复活得着新生的人。所以弟兄姐妹，或者是在我们当中若是有慕道朋友，你们可愿意听这末世吹哨人的声音，他再次向我们吹哨，免得我们走向死亡。最后我讲到第38节，经文第38节投影片里面没有打出来，耶稣大声喊叫，气就断了，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列为两半。希伯来书第10章第19节，这里讲到，他说，弟兄们，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基督耶稣断气，圣殿的幔子从上到下列为两半，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借着耶稣的身体，借着他的血， 使我们可以进入到至圣所。在旧约至圣所只有大祭司可以进得去，而且进去的时候充满了恐惧，因为会不会被神击杀没有人知道，大家都恐惧战兢的进去。不是，如果他因为有罪被神击杀在里头，他脚上要绑一条绳子，上面有铃铛，外面人会听。如果他在里面走来走去，哎，铃铛发出响声，就知道他还活着，神容许他活着。但是一听，哎，铃铛没声音了，啊，挂了，在里面就用绳子把他拉出来。这是至圣所的情况，人非圣洁，没有人可以见主的面，所以大祭司恐惧战惊在里面服侍。但这段经文这样写，耶稣借着他自己使这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凡信靠他的人靠着基督耶稣的血可以进入到至圣所。换句话讲，我们可以进去坦然无惧，我们不用再恐惧，不用再害怕，因为借着耶稣的血，上帝洁净了我们，使我们可以成为圣洁，与神相亲相合，将来有一天可以进入到永生的国度，与神面对面。也求神帮助我们，借着这段经文，让我们再重新明白基督耶稣为何而死。在我们当中，你我可能信主了很多年，我们可能对耶稣基督的死听多了，麻痹了，忘记基督耶稣的死是何等的宝贵，付上了多大的代价。所以求神帮助我们，不要轻轻忽忽地过你基督徒的生活，乃要让自己靠着圣灵在这个世界当中被分别出来，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我们一同低头来祷告。你来为你自己祷告。今天神再次向我们吹哨，警戒我们，万物的结局尽了，我们当谨慎自守，警醒的祷告，预备自己迎接主的到来。我们是否预备好自己，穿戴整齐，是圣洁心腹的样式？你来为你自己祷告，把你未来的道路、未来的生活仰望神。你想要过一个怎样的生活呢？求神来帮助我们。我们同声开口。主，我们向你献上感谢，再一次透过今天的经文提醒我们，耶稣爱我们，并且为我们舍己，他为我们众人而死，使我们不必付任何的代价，我们就可以得救。这救恩是白白的恩典，但它却不廉价，它是借着神的儿子用重价买赎了我们，在十字架上流了宝血，赦免了我们的罪，洁净了我们的过犯。主，这罪原本让我们走向灭亡，然而你却借着基督耶稣的死释放了我们，使我们得以成为自由的人，不再活在魔鬼的权势底下。主，因此我们就为自己来祷告，警醒我们。主，叫我们活在这个时代当中，不再像过去活在罪恶里头一样，不再轻易的犯罪，不再随意的过基督徒的生活，反而我们能够穿戴起全副属灵的军装，警醒祷告，免得中了魔鬼的诡计。 因为恶者仇敌不断的要塞我们，要吞噬我们，要拉我们脱离这救恩的泉源。主啊，因此求你帮助我们，使我们未来的每个日子都走在神你的旨意里头，都能够活在你的光明当中，能够恢复神起初你给我们的荣耀，能够来荣耀你的名，不是在活在罪恶当中亏缺了你的荣耀。主，你已经垂听众弟兄姐妹在你面前的祷告，求你来坚固我们。谢谢恩典的主，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圣名，阿们。